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冰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哈。那么昨天是小过年，大家过了一个开心的元宵节加西洋的情人节啊，希望您昨天都享受到了美好曼妙的一天，那么也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心情，甜蜜的心情呢，继续的延续下去啊，来增加您生活的幸福美感。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处处都有弦外之音。在人的话语里面呢，如果我们能够常常去倾听他的弦外之音，往往那是人际关系非常美的一个焦灼剂，或者说呢，弦外之音往往才是一个人心里面真正最深处的声音。那么在话语之外呢，在行为里，在事件里，其实处处都充满了弦外之音。那么在我们生命里有一些重要的人呢，我们非常的在乎，那么这个时候呢，倾听他的弦外之音就更重要了。所以今天呢，要在空中和您聊爱的弦外之音。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 Charles 老师您好。
丁山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高兴能够邀请到您。
是哦，你刚讲到这个弦外之音哈，那我早上呢，我太太好，那就拿了一盒饼干回去嘛。
嗯哼。
然后她看到那个饼干呢，就说：“哦，这个我不吃的。”然后你女儿也不吃，
嗯，
所以呢，你看要怎么处理，你就自己去处理。就后来我女儿下来说，她最喜欢吃的就是这种饼干。
嗯哼。好，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很多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确是比较难了解，就算好像说是自己的这个儿女啊，哈，自己的配偶啊，有时候他在想什么，他喜欢什么，我们有时候不知道，哈。当然，我们在讲弦外之音的话，我想简单的定义就是说，我们听力能够接受的一个极限，就是你能够了解对方的意思到什么程度，
嗯，好。
那我说的听力能够接受的极限呢，当然不是指我们听不到那个频率，像蝙蝠啊，它能听到什么样的比较高的频率，我不是指这个了哈，
嗯。
我指的是说你不容易听到的对方的意思，
嗯哼，
或者是说你不容易听进去的对方的意见，
嗯哼，
啊，或者是说对方不容易表达出来的那些话，
嗯哼，
或者是说连对方自己都不容易发现的那些情绪，
嗯，有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
对，那甚至有的时候是，我们跟对方两方面，我们自己的情绪，的存在，我们都不知道这样子。
嗯，
好，那所以呢，有很多悲剧，很多可以补救的一些机会啊，比如说你的亲人啊，在跟你描述一些他心里面很糟糕的一些感觉的时候，我们既然一点都没有感受到，好，有些对方的痛苦啦，对方的求饶啦，对方想要求助啦，对方的悔恨啦，或者对方根本就已经绝望了，或者是气到半死了，最可怜的就是说甚至对方已经有想死的心了，可是你听不到他的那个弦外之音。所以这个时候呢，常常有很多的这个看不到的伤害、痛苦或者是悲剧就会发生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听不到对方想要表达的意思呢？因为表面上看起来的话，好像是说我们对对方有一个固定的想法、固定的成见。比如说，你看你儿子，你就是这样在想你儿子啊；你看你先生，你就认为说啊，他就是不可能怎么样。你已经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想法在了，所以他在讲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比较难去感受他真正他心里面想要表达的那个部分是什么。
嗯，
这是表面上来看啦。
嗯，
但是如果说你再深入去看的话，其实你听不到对方的那个弦外之音，或者他想要表达那个意思呢，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情绪的伤痕啊，或者是说我们自己思想的阴影，不敢去碰的那个部分。假如说我们在信念上我们有所谴责，就这个东西我根本就听不下去，或那个东西我根本不想要听，那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我们听力的，或者是听力的接受度的一个极限。 好，在佛教的修行当中，有一个修行法门叫做观世音耳根圆通。
嗯
哼，那所谓的耳根圆通，它其实是一个不减责的，就是我纯粹去感受来的声音是什么，那你去感受对方的那个感觉。对我们在学这个意识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哈，我们会认为说，其实我们的感官都能够感受到对方，眼耳鼻舌身意都有了哈。那耳朵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因为耳朵的话，你只要不放着你的成见在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他的快慢缓急，他的情绪，他的种种的情况。那眼睛的话，你看不到的地方就看不到了。那有的时候，触觉你没有碰到，你就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样。但是其实观念是一个感官，就是你能够了解对方。在人类还没有语言之前，我们说在万物的这个生命过程当中，其实都是感觉到对方的观念，感觉到对方的感受，然后直接了解对方他的思考方式或他的情形是怎么样。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在对应他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忘了去感觉对方在说什么，或对方的情绪在哪里。
嗯，
那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你去看，比如说当你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你去发现自己的身体哪一个部分是紧张的。
嗯，
那个紧张的部分呢，你去看看这个部分，然后你去单单去看看这个部分，然后去触碰这个部分，其实它就会有帮助，你会了解到说你是在某一种状态，你听这一句话的时候，你是很紧张，或者你是在不良的反应，你是在生气。那这样的话，你所听到的话就一定加上你个人的情绪在里面了。
嗯哼，
那这个个人情绪常常是我们说思想的阴影，你不敢碰触的地方。
嗯，这个时候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弦外之音是什么。
对，
除非仔细去分析它，去感受它。
对，所以这只有最勇敢的人才可以去看看我是怎么想的，我是怎么方式去解读对方的意思的。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这么讲，其实不放过你的不是对方，而是你自己的思想。我们会觉得说，他就是不放过我，他是一直唠叨我，或者是他就是这样子扒着我。那你不敢回来救自己，也是因为你自己的思想，你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你不敢去碰那个部分。但是我们在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一件事情的组成，它是由光明面跟阴影面所组成的。比如说你在阳光下的话，那不管阳光有多强，你一定可以看到你的阴影。所以阴影跟光明它其实一体的两面，它是一个完整。我们说到我们思想上的阴影来讲的话，其实这个有一个比较好的比喻，就好像说如果你是在黑暗里面，你当然是看不见东西嘛，所以那个是你的阴影。假如你看见了，可能事情还是一样，可是它就不叫做阴影了，因为你敢去探索你不敢碰触的那个部分。比如说讲我这一点，我就是会非常生气，但是你并不知道你为什么会那么生气。我们在日常生活常常碰到类似的情况啦。我之前有提到说，我有一次跟朋友吃饭嘛，那我太太呢就提到说，你曾经说过你四五岁的时候尿床这样子。哇，那一次那是很多年很多很多年前，我真的很生气。
嗯，
但是我并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
嗯，
我只知道说我好像是被刺伤了。那个尿床的经验，可能在小的时候，其实真的是给我一个非常的一个被责备的感觉吧。整个那个被责备的那个内容，它被全部抓起来。那又 attach 到一个，就是说她是我太太，这个尿床多少跟这个我们说男性能力会有一点 attach 在一起，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好像说真的情绪就马上起来。但是呢，经过了你说去看自己的这个生气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呢，你现在都是可以自己谈啊，我也没有什么问题，而且这也就不再是我的阴影了。好，我可以把它拿出来谈。
嗯哼。
但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像我前几年，我曾经有一次在拉斯维加斯吃 buffet， 跟同事，那有美国同事，有中国同事，那因为吃 buffet 嘛，我就吃，有时候去吃那些沙拉。
嗯哼。
那我就把沙拉捡起来吃。那你知道我这个人是有点调皮啦，刚才吃那些菜的，我都用中国的筷子嘛，对我来讲比较方便嘛，我就拿筷子去夹沙拉，结果我那个中国的女性同事啊，她就瞪了我一眼，然后就说：“你不要在这里丢中国人的脸。” 那我想哇这么严重，我就赶快把这个筷子放下来，然后我就看到他的愤怒你知道吗。但是后来我心里面在想，我就问他说，你怎么会觉得这是丢中国人的脸？但我想也许并不是很适合啦，因为这种可能是大众场合嘛。那可是呢，就算丢脸也是丢我自己的脸啊，难道我夹沙拉的时候我旁边要画一个这是纯属我个人行为吗？
还是说你是代表全体中国人吗？
还是我的所有的动作都代表全体中国人这样子？那这显然就是他在看我在吃沙拉这个动作，那么他勾起的东西比较是属于我可能不了解的那个部分。那我从这里头可不可以去看他的弦外之音，他在讲这个事情，他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他对认为中国人在拿筷子这件事情，其实他是带着有一种成见的，对吧？
嗯，
没错吧。
或者他对于西方社会不能接受中国人用筷子这件事情，他是有一种
对。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单单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事情当中，你可以看到很多对这个动作它所产生出来的情绪，而这情绪所包含的很多不同的思想。
而如果你不去听他的弦外之音，你就搞不清楚他为什么会这样说，
对，
也就无法改善这种情况。
对，我们平常在形容，比如说在朋友，朋友，你最好的朋友你会怎么形容他？他是我的知己。他是我的知音，这是应该是最好的一种形容嘛。那所以呢，如果有人听得懂你在说的话，那就会令你很高兴，
多么重要的，
多么重要，多么觉得安慰，然后多么觉得自己好像是很有价值这样子，很重要这样子。
是不是很多知音是听到了对方的弦外之音，所以对方才这么感触这么深？
我想应该多少是有这一点了。那相反的来讲的话，如果说你周边的人或者是说你自己的亲人，如果你能够听懂他说的话，你能够让他了解你是了解他的，即便说你并不完全是同意他的做法，但是你了解他也会让他很高兴，他也会把你当作知音，然后会发现到说，我们有的时候一天当中或者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都在寻找好像别人对我们的那种认可，别人在欣赏我们，别人在了解我们，别人知道我们。当你什么事情都被否认啊，做一件事情对方就 no 啊，这个事情也不对，那个事情不对的话哈，到一个程度，你会觉得说哇天哪，我要爆炸了。
所以，即使很有自信心的人，也在寻求别人的认同吗？
是没有错，
因为人是情感的动物，人是群体的动物。
对，所以我们提到说，其实在修行来讲的话，佛教讲的那个观心耳根圆通它其实是在感官当中选择一个听觉当做一个无拣择的觉知，就是我没有给他判断，我去纯粹了解对方表达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去看他的情绪是什么，然后看他真的想要表达那个东西是什么。可是如果你不了解的话，我们会选择伤痕，我们会拣择伤痕变成我们的觉知啊，这个你可以从如果说朋友跟你诉说他的痛苦，你就很容易发现到他是有拣择的截肢，因为他在跟你描述事情的时候呢，他常常会在描述对方讲的那些话当中呢最可恶的那些情境。好，比如说你听到一个人跟你讲说，你知道吗，他告诉我他要仆人不要夫人，出来的那个情绪就很多了。比如说
这个妻子听到丈夫这样说一定很愤怒，
她很愤怒，她把很多那种内在的那种没有价值的这个部分，没有被看得起的部分，被轻视的部分藏起来，来了没有办法表达那个部分呢，她全部都勾起来了。那勾起来以后呢，其实你就没有了解她在讲这句话她在讲的是什么，或者是她在求助，或者她在求救，或者是她在讨爱。他讲说我要的是仆人不是要夫人，是说我在我整个生活当中好像都得不到我应有的尊重。他也许用错了词句或用错了话语，
或者他想气话，可是
都讲气话
背后的弦外之音，
对，
他
真的想要讲的是什么。好，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站在每一个人的角度去看他的思维方式跟他讲话的方式，你会觉得他讲的没错，可是如果站在另外一边去听另外一边讲的话呢，你也会觉得说他讲的没错。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夫妻吵架，两边都是你的朋友，你去听两边的这个说法，你会觉得说，诶， 太太这样讲很好啊，没错啊，先生这样讲也没错啊，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对对、uh-huh. 那如果说有那种公司的合伙人、
uh-huh.
那么一拆伙的话，如果你听合伙人在跟你抱怨，每个人合伙人都有他一套，以他的角度来看，他其实好像都是没有错的、
uh-huh.
所以这个了解对方到底是怎么想的，那他到底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不要先用我们自己已经起来的那个伤痕或对他的一个评断呢、啊，来对他的话语做反应的话，好，我觉得你了解他的那个效果比你要指责他的效果要更能够让他来趋近于你，或者是改变成像你所希望的一种样子，
也更能够有这个功能性、
哎、对，
然后能有适应性，然后能有持续性对人际关系的持续进行是有很大的益处的。
对，哇，丁山你真的是太好了，
有努力学习
所以我们这样讲、哦、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等一下会再讨论一下什么是我们不敢碰触的那个部分、
嗯、
好，有时候我们在走的方向常常是我们所走的方向是你不敢去看不敢去碰触的那个部分。
好啊好啊，那我们就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就来聊这个什么是我们不敢碰触的部分，因为这个部分呢往往就是那个最重要的部分，因为那个这个东西不论是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亲密关系或者是友谊关系或者是亲人关系的另外一边啊，他不敢碰触的部分其实往往就是真正我们能够不论是跟他关系变好或者是对他本身的幸福指数的增加都会有影响的东西，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啊，不敢碰触的部分。待会儿我们就来聊。您所收听的是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在现场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冰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在空中为您邀请到的贵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那么我们在空中呢谈到一个主题啊，就是爱的弦外之音，在你我他的生活内容当中呢处处都充满了弦外之音，而往往呢这些弦外之音呢才是一个人真正的心声啊。有时候我们自己的弦外之音自己都不见得搞得清楚，为什么搞不清楚呢？因为我们不敢去碰触我们内心的一些部分，而往往这个不敢碰触的部分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东西。Charles老师，我们来聊这个不敢碰触的部分。
OK， 我们来看哈，所谓不敢碰触的部分是不是我刚刚讲的我们的接受的极限，也就是换言之就是限制啦。
嗯哼，
那既然你有限制的话，你有一个限制在那边，而这限制呢你连碰都不敢碰的话，它不止没有办法来变成你的一种达成你的目标的一种方法、
嗯、
那反而呢它会紧紧抓住你的一个截肢的方式。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今天头痛、
嗯、哼，
那你一头痛的话呢，你今天什么事都没有办法想，什么事都没有办法做了，因为你头痛，头痛的要命，或你牙痛，那牙痛的时候呢，你只牙痛，你快痛死了，那什么样的感觉你都没有办法再想了，什么大志业啦，或者大想法啦，或做什么事情啦，或者有什么目标啦，你都没有办法想了，因为那个痛呢紧紧把你抓住。
嗯哼，
那我们说的限制呢，它常常就是我们的痛点，我们不敢去碰它，因为它很痛。
嗯哼，
它很痛，它小的时候你被人家看不起，说你这个人太自私了，而这个声音呢它已经隐藏在里头了，那隐藏在里面之后呢，那不敢碰的部分呢你藏起来之后藏很深很深，到最后连自己都不知道。
嗯，
原来那个部分呢是你很深很深以前的一个伤痕，
只知道每一次有人轻轻撩拨一下自己就会暴跳如雷，可是不知道是为什么。
你看好、哦、像在一般的你说像人家吵架，
嗯，
有一些手势，比如说用手指头指着你这样子，你不一定他说什么，你就用手指头指着你啊，那个动作他会把你的那个愤怒啊整个拉起来，不管他说的是对后吹，他没有办法听的，你就是看那个部分，那个部分是我们说的痛点，我们的限制点。
嗯，那、就是神经语言。
对，神经语言，他这个部分一拉起来的话哈，就完了。 啊，当然也有相反的，比如说在你最美好的时候，可能某一些比如说拍你的肩膀那个动作呢，它会把你美丽的感觉会拉出来。所以你看哈，当我们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就来看，假如说我们有一个限制，我们有一个黑暗面，那这个黑暗面呢，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但是假设说我们了解到说，其实我们说的负面想法或者黑暗面，它只不过是生命的一个能量的一种流动方式而已。
嗯，
但如果说你去看它，比如说我觉得那个是我的黑暗面，你去看那个黑暗面的话，既然你看到了，它就不再黑暗了。
嗯，
好，就好像你要在房间里面看不见东西，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灯打开嘛。
嗯哼，
有光明就没有黑暗嘛，对吗？
嗯，
那你会问我一件事情，就是那什么东西是我的黑暗面？
嗯哼，
这个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看，就是说什么是你的秘密生活？
嗯哼，
就是在秘密当中，你是用什么方式在生活？因为我们在人前人后，我们都会用一个比较亮丽光鲜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嘛。
嗯哼，
可是私下呢？好，我在人面前我很会说笑话，然后哇谈八面玲珑，可是一静下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好寂寞，然后自己觉得说自己什么都不是，你不要再老是装那种人家都喜欢的样子了。
然后往往这个部分就是连自己都不敢碰触的部分。
对，
可是这个部分是我们真正心灵里最需要被满足的部分。
对对，
那我们就讲啊，哪些东西是我们特别经常有的大家不敢碰触的部分？比方说我想得到的啊，像自作多情，几乎每个人都很怕自己自作多情，所以这个是一个不敢碰触的部分。有时候说哎不用不用，或者说心里面想要约对方干嘛干嘛，可是不敢说，因为怕对方觉得自己是自作多情，那自作多情会受伤，所以就不敢碰触。那为什么我们这么怕自作多情呢？为什么我们这么怕把我们脆弱的地方表露出来让对方看见呢？
我觉得啦哈，其实如果说在谈到不敢碰触的部分呢，我是觉得最深的一个不敢碰触的部分，就是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
嗯，
好，
这就是怕自作多情的原因。
对，那个自尊心就是很希望有一个比较被看重的心。
嗯，
所以自尊心永远会被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来讨论。
嗯哼，
好，就像我们刚刚讨论那个部分哈，人从小都就在寻找别人对自己的认同。
嗯哼，
因为有人认同，我就觉得自己是安全的，我自己是做对了。
那为什么有些优秀的不得了的人，他也是对自己也是觉得自己不够好呢？
他从小 baby 的时候就一直在看爸爸妈妈的眼神到底 OK 还是没有 OK 啊？啊，如果爸爸妈妈 OK， 他会觉得是比较安全，是 OK 的。
嗯，
所以这个习惯养成之后呢，它一直会变成一种我们潜在内在的一种意识的一种思维方式。所以呢，我们一直希望别人认同，然后自己做不到的话呢，比如说我自己很愤怒的波罗压抑在心里面，而这压抑在心里面以后呢，因为他必须要找出口，但因为不是我，不可以是我，所以你会找对象。那在心理学上讲的是投射，就是你把你最痛的那个部分，最看不起自己的那个部分，最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那部分呢，你会投射在别人身上。因为这样的话，你只要把这个所指到对方的话哈，显然来讲的话，你就好像没有那个问题。
嗯，
因为他有，
嗯，
你看到他有，所以你就表示你自己是没有的。
嗯，
那这投射这个现象，你可以再发现很多我们的生活当中哈，你是很容易看得到的。举个例子来讲哈，比如说你去看电影。好，这个男主角或女主角，你很快的就会抓一个当作是自己，所以他演的那个情绪，他的快乐，他的痛苦，他的悲伤呢，你马上用那个角色来体验那个快乐跟痛苦，对吗？
嗯，很多人有，
很多人是这种现象。就算你没有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你会按着剧情跟你引导的方式去看到自己的感觉感情。但是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那我来勇敢一下好了。
Hey，
我有时候看电影啊，看到那种很棒的人呢，我会不敢把自己投射在他身上，或者说不敢把他投射在我自己身上。那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个不敢碰触的部分。
那也是你不敢碰触的部分。但是比较一般人来说哈，比如说哦，看到那个这个蝙蝠侠啦，我看到超人啦，好像你就直接的，好像就变成那个超人那样，你不自觉的。
哦，不自觉的，
不自觉的就是这样子。那在社会里面呢，我们会不自觉的去崇拜一个人， 而把那个人就好像你在看电影抓到一个 Superman 那样子，你会一直想拱他，你也不敢去看他的不好的问题。如果他有不好的问题被你看到，你也会忽略掉。
就是很多人对大师的心态，
对，
他不希望他的大师有不好的部分。
所以呢，当你把他投射他身上的时候，就好像是你自己也是那样。
嗯哼，
这是一种投射的作用。那一样的情况，当我们有一些我们不敢看的或觉得说很不好的事情压在心里面的话，这样讲比较夸张一点啦，常常真正的受害者是你最身边的人，比如说你的伴侣。
没错，
你会在他的身上看到，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啊，这个人怎么这么脾气这么不好啊，这个人怎么一点爱心都没有啊，那我们就有爱心来看他吗？
对呀、
我们就不自私来接受他的自私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他会很容易的把你会找一个东西来投射，因为他是个能量，思维是一种能量，你会找一个地方，然后你会把投射在身上，然后你就看到哦，就这个他很不好很不好，然后你会因此而感受到那一份痛苦。
嗯哼，
所以这个部分呢，有的时候假如你要去看这个部分，其实是比较容易的。比如说你闭上眼睛，然后把自己的那个焦注放到身体上。我说放到身体这是很重要的，即便你跟人家吵架的时候，你把焦注一放在身体的话，那个愤怒就会比较减少。
放在自己身体上。
对，所以你说一个两个人在吵架，有时候你不需要去劝架，你就送个毛巾给他擦个脸就好了，脸一擦，他接触他的脸，他把他的焦注从他的情绪体拉回他自己的身体。
嗯哼，
这个很奇妙哦。比如说我在生气的时候，我在那种情绪混乱的情况之下，我是在那个情绪的主导里面，我并没有真正回到我真正就是冷静思维的那个部分，就是没有回到我们的身体，
被情绪控制了。
对，那我们的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你只要回到身体去感受身体的紧张，去感受身体的那个部分，你去了解到你的情绪在哪里。
你只是说比方有人 一听到要考试就胃痛这种的。
对、会胃痛，或者是一上台的话，你看就开始冒汗，然后讲话的话，你就发现喉咙怎么干的。
嗯哼，
那其实这个东西都在表现一种状态，就是说你的身体在表达你的一个心态。但是你在情绪体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身体之外，我把它假设说有一个叫情绪体好了。这情绪体你是从小一直累积上来去塑造一个这样的一个情绪体，其实有的时候是受伤累累。
嗯哼，
所以用这个情绪体系对应对方所讲的话的时候，你常常听不到他要说的话。
对，因为你的伤痕挡住了你的视线。
对，你的伤痕会挡住你的视线。
嗯，
那如果说你要在那个时候，比如说我很愤怒的时候，我怎么样稍微平静一下呢？
嗯，
常常会在最极端的情况之下，如果你去散个步回来，你会想法不一样，去洗一把脸回来会不一样。
嗯，
我们之前有看过一个，
因为我们都要记得这个方法，有时候可以转化自己，
对，
或者是在盛怒之下的对方的情绪。
对，因为常常有的人做一件事情，像什么妈妈嘴那个，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会这样做。
嗯，
那之前不是嘉义有一个人吗？他跟他太太在吵架啊，两个人热锅在煮东西嘛，啊，已经大概厨房也很热，然后情绪都很不好。那一吵起来的话，气到不行的话，他太太就说：“你孩子在哭，你有种的话，你就把他丢到热水里面去啊。”啊，他就这么的把他丢进去。
哎，真的这种话真的不能说，
不能说，因为他是在情绪体里头。
我家以前有个邻居啊，她老公在烫衣服，她老公平常是非常爱这个老婆的、
是。
可是这个老婆呢，就叨叨念念念不停，然后就讲一句说：“你有种你就拿那个熨斗来烫我啊！”哎，她老公就像着了魔这样子，
对，
真的拿熨斗去烫到她老婆。
是，那就是我们说我们是在情绪体里头。那想办法把这个时候
理智是被 block 的，被阻挡住的，
对，
被避障。
有时候你跟我们的亲密家人在谈话的时候，他讲的话你已经根本没有办法接受，根本连下一秒钟你都没有办法再听他下一句话在说什么的时候，有时候就把你的手放在自己的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上，好，比如说握住自己的心，或者是拍一下自己的腿部，你会发现到你的情绪体会拉回身体。
嗯，这么好用。
对，或者是长呼吸两次，
嗯，
就是呼吸个两次，然后心情让它平静下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比如静坐的时候要开始去开始观呼吸？因为你观呼吸、观自己的身体的状态的时候，三号你是把你自己拉到自己的身体里头，加注在身体里面，
嗯，
那个情绪体带的会比较少一点，这样子。
嗯，
那我
这样我们就比较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对对，那我们来看哦，就是说哦。你去看看，你可以自己来问自己，什么样的人啊，你是非常非常痛恨的，痛恨他什么？
嗯，
啊，你把想要指责他们的那些话，把它写下来。
嗯，
然后写下来之后呢，你去问自己，这些事情在你的身上，在什么地方你曾经用这种方式展现过，在什么地方你看到自己做，或者是别人在做。
嗯，
好。假如说你用这种方式问自己的时候，你会常常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你所痛恨的特质，如果不是在你的思维里面哦，或甚至被你压下来的话，哦，你应该是不太看得到的，你应该不太看得到的。那我们在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荣格他有提一个理论啦，啊，就是我们说群体意识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哦，他有一种说法，我觉得这个说法值得我们参考啦，哦，他是说如果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有一个人他变胖了，
嗯，
那么这些认识的人当中呢，肥胖的可能性增加了 50%。 那更好玩的就是说，那可能你的朋友的朋友你不认识，可是呢他肥胖的可能性是 20%， 120啦，就是原来的情况再加 20%， 所以他会隔个你所认识的这个鸿沟。
那荣格的这个理论在您的生活里您觉得得到验证吗？
他们有做过很多的实验啦，啊，然后实验出来的结果是以这种方式在呈现。
那这样讲应该那个瘦子有最多的人喜欢跟他在一起咯。
也
因为我就很想瘦啊。
没有，因为事实上我们讲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某些观念改变了，
uh-huh.
其实跟你对应的家人的状态也对他会有直接的一个影响跟帮助。比如说我自己情绪下来了，
嗯，
他也是一个对应体，对不对？所以当你不是用这种眼光看他的时候，三号他的看法也会跟着改变。
那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胖瘦有什么关系呢？
跟胖瘦还是有关系啊，因为我胖的话会影响到他嘛，那我的思维干净的我就直接影响到对方啊，我的思维是平稳的，那我对他的看法是好了。好，那我之前有提到那个拜伦凯蒂的那个一念之转嘛，
嗯哼，
那他提到就是说对这件事情你要这样想，
嗯哼嗯哼，
那100%是这样吗？
嗯哼，
那如果你这样想会怎样，不这样想会怎样，
嗯哼。
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如果你要做练习的话，其实可以用一种方式，就好像穿衣戴帽的方式来看啦。
嗯，好，
比如说我如果是他，我是怎么感受这件事情的，
嗯哼，
我如果是他，那我大概会怎么说？
嗯哼，
一样的情况呢，你就再可以换一个人，不是他，是另外一个人。
嗯，好，
啊，是老张在旁边看，那，啊，老张他会怎么看这件事？啊，老陈会怎么看这件事？
嗯，
你用穿衣戴帽的方式的话，你会比较有更多的方式来看你是怎么看这件事情，而这个事情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嗯哼，
那因为可能性一出来以后，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个可能性看起来都还蛮真的。
这个很有趣啊，
对，
好，这个每一个可能性看起来都还蛮真的。我们要休息一会儿啊，在工商服务和广告新闻过后呢，邀请听友们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为您邀请到的贵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啊。那么听众朋友们，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呢，谈的题目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叫做弦外之音。其实我们自己如果能够常常去倾听自己说出来的话，自己生活里的问题的一些弦外之音的话，往往对我们了解自己 或者是解决问题都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可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因为懒惰的缘故，因为没有时间的缘故，因为各种借口而不去听自己的弦外之音呢？常常是因为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不敢碰触的部分。那一碰到那个东西，我就想逃走。我自己就常常觉得我在一些生活事情上面，我就会想逃走啊。当我有些朋友啊，他是出于关心，然后他就会一直问说：“那你到底怎样啊？那你跟你老公怎样啊？你跟你儿子怎样啊？你跟你怎样怎样啊？”那然后我就变成说，好像是因为他要谈这个话题，然后我就讲几句，然后就很想把话题拉走。可是呢，当我想逃走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他对这个问题又很有兴趣，他就继续一直问，一直挖。那我就变成不得不停在这个问题上面，可是我就如坐针毡，因为我就很想逃走。可是事情过了以后呢，我心里面就在想，为什么我这么想逃走？我如果去听我自己那么想逃走的弦外之音的话，对我了解我自己是有帮助的，然后对我解决问题也是有帮助的。可是为什么我就有那个不敢碰触的东西？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就很想把这个东西挖得很深，因为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其实都有类似的状态，就是不喜欢谈一些东西，一碰到就想要逃走，不想要去碰它。为什么我们不想要碰它？明明知道，我们的理智上都知道，如果我们去把那个东西刨根挖底的弄明白的话，会解决我，彻底解决我生活里的问题，解决我们生活里的问题。可是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要呢？我们为什么不敢去碰呢？明明知道碰了才有好处啊，才能解决啊，才能把伤口给疗愈啊。
是啊，因为那是我们的底层限制。好，但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是丰盛的，我们希望我们的感情是和睦的，我们需要健康，我们需要家庭很和好，我们需要事业，我们需要金钱，我们需要快乐，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好的事情，我们需要我们自己有好的天赋。因为我们给自己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不够好，我有缺陷，我是不良品，那么显然我是不应该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这个不良品这个概念呢，或者是说好或不好这个概念，对或不对的这个概念呢，有的时候变成是一种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制约。那当然缓过头来看了哈，比如说像很多的像我们男生，尤其是如果你带着你心爱的这个女朋友或者是太太的话，那你常常是不会去问路的，因为你去问路的话会觉得说自己实在是很不好或者很不够精明这样子。但是你会问一个问题，说问路有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啊。那你去问路有两个结果，一个就是你被拒绝，那拒绝的话呢，那还是跟没有问路还是一样而已。那如果是他跟你讲，就有方向啦。那问题是在于你在你所爱的人的面前哈，你会觉得你没有自尊。好，那如果没有人呢，你会不会去问路？一般男生比较不会去问路，因为会觉得说自己自尊心是会受伤的。那你会看自己为什么不敢去问路呢？我自己为什么不敢去尝试呢？自己为什么不会去求救呢？其实大部分的问题都是牵涉到你对自己的一个没有价值感的自尊心的部分所产生出来的问题。那我有一些朋友，那他有时候是用相反的方式在操作。比如说我一个声音很像女生，声音很尖锐，很像女生的一个朋友。那他
其实是个男生，
是个男生，对，他是个男生，他声音很像女生。那他呢的工作呢，就是要必须要对大众演讲。他每次上台，他会说：“哎呀，你知道吗？有人哦听到我的声音说，哎，这个娘，这样子哈。”那大家就哄
堂大笑。哎，我听你的录音带，微微你是女生，一这样你原来你是男生的。
啊，对对对对，啊，那另外就是很矮。那他就一上台就是用他的矮来做文章。他自己在讲自己的话，你会讲说不会啦，你声音也蛮好听的啊，哈，你不会啊，那个怎么样啊？总而言之，
你也没有很矮啊。
对，如果说我今天一定要捍卫我好的那一面的话，哈，常常你碰到的是你上台的那一面。啊，就是如果你跟你的亲密关系在谈事情，那你一直在捍卫你想要觉得自己对的好的那一面。有的时候你反而得不到好的结果。如果说你能够去看看你的阴影那一面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得到最好的结果。所以我上次在节目上我有提到，其实亲密的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胶水就是脆弱。就当你回过头来看自己脆弱那一面，自己阴暗那一面的话，其实你反而是拥抱完整。
那很多人不敢去碰自己脆弱的那一面，因为觉得 我怎么可以脆弱呢？就是自尊心，想要保护自己的自尊心，所以不敢去碰自己脆弱的那一面。可是往往因为不敢去碰自己脆弱的那一面，反而失去了情感更进一步的契机。
对，没有错。所以我们在看，就是你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看自己在做些什么，而做这些事情的话哈，它隐藏着你的
弦外之音
到底是什么。
嗯，
这第一个。第二个勇敢的去探索你被你隐藏下来不敢去看的那些感觉到底是什么。
嗯哼，
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想成为那样的人，所以我们成为另外一个人。
嗯哼，
然后呢，那个不想成为的那个人的那个样子，或者那种压力呢，它其实隐藏在我们心里头的。
嗯哼，
所以你会一直在注意谁犯错，谁不对。你可以在很多的团体里面去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啊。这个团体如果教导你什么，那个部分呢，常常是你用来做评判别人的一个标准
啊。
当然，你也在评判你自己。
嗯哼，
那你一定是先评判了你自己，所以你才评判别人。可是你不敢让你评判自己的事情让人家知道，所以你的手会指着别人。
好，
所以我刚刚提到说，你去看你的手指都是指着哪些人。哦，那个人很胖啊，怎么都邋遢什么的话哈。那么以这种的话呢，你试着去想想看，你用什么方式来成为你自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相反的力量常常是成就现在的你。如果没有相反的力量，如果完全你没有对手的话哈，你也很难去表现你的优越。
嗯哼。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去怕那个相反的力量，不是说你要去成为那个相反的力量，而是说你还是成为你现在这个状态，可是呢，你看到你那个相反的力量，你也了解它，你也不必害怕它。Sometimes 你还是可以用它。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有个国家可能他是用左手抓患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右手在是。擦屁股的，可是他一整个月都没有用右手擦屁股，可是他绝对不会用右手去抓患。
嗯哼，
因为那个变成礼仪了。
嗯哼，
他可能一辈子
也是他的习惯了，
对，变成一个习惯了。好，就像我刚提到说，你用这个筷子夹沙拉的话，那么对很多的人来讲会觉得说，哦，你这个手这么没有礼貌，怎么这么没有规矩啊。可是对我来讲的话，我用筷子夹沙拉是好到不行呢。我在想
说，
大家可能会来跟我学习哈，可能从此以后夹沙拉就是用筷子，因为每一片都可以夹得很好，可以沾到我要的酱。
嗯哼嗯哼。
当然，这个东西要怎么说呢？你把菜酱插上去，把它插破了，但是而且又插得不好，你为什么不用筷子呢？可是因为牵涉到我们说的群体式礼仪，
嗯哼，
对吧？
嗯哼。
所以你用左手。跟用右手握手，用左手还是右手坐车要什么，这我还是尊重。好，我们说我们还是尊重这个社会，可是呢，你可不可以看见它其实有藏着一些我们不敢碰触的那些部分，而那些部分呢，其实我们要的不是更完美，而是更完整。
其实理论上来讲啊，用筷子去夹沙拉或者用叉子去插沙拉，其实效果是一样的，两个都能吃到那个沙拉。但是为什么有人把这件事情看得那么严重呢？这个严重其实不是因为事件的本身，而是那个弦外之音。
对，
其实这个人他可能有民族自卑感，所以他觉得面对这些大白人，什么英国人、美国人，就面对这些所谓的上流社会的西方人，他觉得要用西方礼，要表现说我懂得西方礼仪，才能表现我上得了台盘。要是我不懂得西方礼仪，那我好像就在这个世界上，就好像我就比较渺小，还是比较没有存在的价值，还是比较怎么样。所以其实这后面有很多，这些才是真正的弦外之音。
对，你看有些人哦，他可能没有拿很好的皮包，他不敢出门，没有穿很好衣服，他不敢出门。
嗯，
那以前不是这样，可是后来慢慢他有这个观念之后，他就变成这样子。
对，
所以你可以从
那这个弦外之音，就是他非常怕自己没有价值。
对，
他非常怕自己看不到，别人看不到自己的价值。而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他没有看到他自己的价值，因为如果我穿的衣服比我这个人还要好的话，那不是很可悲吗？
所以我们常常会接近名人，接近有势力、有权力、有专家的人，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好像你跟他在一起，你就是像带个名牌皮包一样嘛。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投射跟移情嘛。
嗯，然后有人就很喜欢讲，哦，我如果不穿名牌衣服，我就不敢出门，好像显现他比较高贵，显现他比较有钱。可在别人听起来呢，如果 对方听到他的弦外之音，就会知道他只是在想要表现他的优越感。可是他为什么要在这个部分表现他的优越感？他不是用他自己本人的能力，或者他的爱心，或者他的美德来表现他的优越感，他是用他的金钱来表现他的优越感，那多可悲啊！其实，但是他自己看不到这些东西啊。
我是这样想的哈，其实就像我们刚刚以皮包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哈，你有这样的品味，那你也欣赏这个皮包，
是很美的事。
去买一个好皮包来戴，这很好啊。
对。
这个好车子很好啊，可是如果没有这个皮包，你就觉得你就啊，就好像就没有价值了哈、哦。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变成说它是比较是强迫的现象，
嗯，
哦，类似像强迫症的现象，就是比如说你抽烟，你偶尔抽一下，那你马上晃掉就不会想要再抽，那就没有问题啊。可是如果你天天要抽烟，那就是在上瘾嘛，
嗯。
那如果没有好的皮包，你就不敢出门，那就是有问题。
那你在恐惧什么？你恐惧的那个内容就是你的心灵的弦外之音，就是我们不妨去感受，然后能够帮助自己跳脱这种制约，这也是一种制约啊。
对，这个是个制约，因为当你没有制约，你就自由。你自由的话，你就可以使用自己的能力跟力量，那你就可以做自己。所以我们在提到说，假如说你要看看自己，不要因为这些阴影的面而看不到真实的这个声音的话，有几件事情要谈嘛。第一件事情就停止投射，就不要去投射你混入的那一面、肮脏的那一面在对方身上，停止投射，去听他，去用好的眼光去看他，停止投射，这第一个。第二个，放下跟不要去执着，因为我对某件事情，如果我还是带着一个想法，这个想法觉得说它不会变的，或者我执着在我必须要怎样才对的话，那你还是一样没有办法听到你真的要对方要表达那个是什么意思。再来就是放弃自我的论断。我们会想说应该是要放弃对别人论断，可是常常是从自我的论断开始的。
对，如果我论断我自己，我就会论断别人。
对，
如果我不论断我自己，我才有可能不论断别人。
对，当你一直在论断自己的时候，你会听到你也在论断别人。
对，
所以停止对自己论断有很多方法，也许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提一下了，就是怎么样去宽恕自己，不只宽恕别人，也要宽恕自己，
而且是先宽恕自己才更有能力宽恕别人。
对，
那还有一种说法是说爱与宽恕是成正比的，
是
你有多爱你就能宽恕多少。
对，
那对自己其实也是一样，往往不能宽恕自己的人也比较不爱自己。
对，那你说像论断我们提到说要宽恕的话，其实当你宽恕的时候，你是把他从黑暗面带出来，你看到他了，那你也接受，你也原谅了。所以呢，你知道吗，像有很多宗教团体他们在做告解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或者是说跟朋友在谈自己的心事，其实这种东西是有非常好的疗愈或者是说自我建设的一个功能，可以重新建设你的情绪体啦。那假如说你都没有，比如说我跟朋友讲，我怕到时候他给我乱传话，又没有宗教信仰，那怎么办呢？其实你对天说，对地说，对树木说，对花草说，
对大海说，
对，
对青山说，
就说青山啊，你了解吗？湖影啊，你了解吗？我是多么的委屈啊，我看到我这样，你把这些事情一表露出来，因为一旦表露，它就在阳光下，它就不是阴影了。他就没有被隐藏下，他就被你看见了。你仍然可以不做那一面，你只要看到他就好了。你看到他，你也知道他存在，那你也让他有个地方存在。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想存在，我们生命体希望想存在，对吗？每个人都希望我能够永远活下来，生命很长很长。好，那我们的思想也想存在，我们的情绪想存在，我们的负面思想也想存在。那你如果一直要去打压你的负面思想，打压那个不好的感觉，那你越打压焦住所在，它就必然反抗，而且它必然存在。但是如果说你给它一个位置，其实它就 OK 了。就像你跟亲密关系的家人啊或者什么，你只要给他一个空间让他表达他自己的话，让他的思维存在，他其实他就会开始来考虑你自己的存在。你接受他，他就接受你嘛。
对，这是真的，人际关系是相、常常是相对的，
所以是可以接纳，可以宽恕自己，宽恕对方，可以跟对方变成盟友。这样讲，其实有的时候光明跟黑暗两面，它是互相造就的。它其实互相造就的。印度人讲了一句话， 当然你也可以相信可以不相信，他说圣人跟魔鬼互通款曲。
对呀、
啊，怎么互通款曲呢？因为他在这一边跟另外一边，他互相造就，互相成就，没有相反的力量，没有办法造就现在的你。你现在你的成就一定有相反的力量在造就，因为你不想成为那一样，所以你成为这一样。
嗯哼，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去看看我们怎么样去开始能够慢慢有这个思维，看到我们到底在讨厌什么事情，那为什么我们要讨厌它？
嗯，去听这个弦外之音。
对，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学习啦。
啊，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当我听到 Charles 老师谈到这个弦外之音，我深深感觉到，这个其实是一把钥匙。这个弦外之音其实是人际关系或者是我与我自己的关系的一把钥匙，听得懂弦外之音就很有帮助。
我可以提一下、哦、因为我们最近这几个礼拜天呢、啊，我们是有工作坊，而且是免费的、
嗯、
我们这边上课都是免费的、
嗯、
免费的工作坊其实都在谈怎么样去看你的观念，而且观念背后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嗯、
也就是我们说的弦外之音。
嗯，
我们会做很多的练习、
嗯
哦、那这些练习我觉得都会有帮助、
嗯、
大家也许可以参考看看这样子、
嗯、您可以上网哈 www.newagela.org、
NET
或者是点哦点 NET、.net 那么您就可以找到一些资料哈。那么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邀请大家继续的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在空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和您聊的话题是爱的弦外之音。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我们在空中谈爱的弦外之音哦。我们刚在广告时候聊天啊，谈到就是一个人呢，如果能够倾听自己的弦外之音呢，往往对自己的人际关系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就想到一个例子。嗯哼，
我有提到一个例子，但大家都不要隐射了，我纯粹是提一个例子哈。
是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这我们都不认得的人。
嗯，对，
那其实很多人都发生这样的情况嘛。
对，一个父亲，
嗯哼，
那因为他在他的这个思想里面，他可能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他还不够像个男人，不够好，然后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当家长，所以我刚刚提到说，他有一种说法，就是我要的是仆人，不要的是夫人。
嗯，
但这个人是非常好的人，而且非常高的学士。
嗯哼，
他的教育程度非常高的。
好、
然后呢，各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人，而且没有什么太多缺点的。
嗯，
但是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觉得他是有点 out of control， 他失去控制。
嗯哼，
因为他太太蛮优秀的，他女儿也非常优秀。
嗯哼，
好、都是那种名校，而且也都是硕士班，都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
嗯，
可是呢，因为他觉得他失去控制，所以他一直都在。表现的就是他要这个付钱，家长的权利，
嗯，
当爸爸的权利，当丈夫的权利，
要威严
啊哈。好，他其实他的问题只是在这里，只是自尊心的问题而已。
嗯，
那最近呢，当然他太太已经快给他搞疯了
啊、
那问题不断了。女儿呢，女儿的问题更严重啊、他就根本就离家，根本完全不跟他往来了。那这女儿回来以后呢，他希望说有机会跟爸爸稍微好好谈一下。
嗯哼，
可是呢。谈不了两句，那个父权又起来了，然后又互相就又抓狂了。
嗯哼，
那最后这个女儿呢，甚至把家里就到处都把它打破这样子，
嗯、
甚至墙壁都弄破了这样子。
嗯、
那当然愤怒到极点，然后就离开了。
嗯
哼，那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单单一个失去控制的这种想法，觉得说我 out of control 这个想法，一直想要去控制，你完全没有办法去控制你所要控制的事情，
嗯哼，
但反而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得乱七八糟的。
嗯哼，那这个我们就来谈弦外之音啊、从这个父亲开始，如果他倾听他自己愤怒的弦外之音，他女儿想跟他沟通，而他呢 讲没讲几句就开始暴怒的弦外之音，那他就看到他自己是因为他有这种没有被没有他觉得他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所以他有这样的反应。那他去解决他自己内心的这个问题，比他直接去把气发在他女儿身上，然后弄坏了他们的父女关系，不是要好太多了吗？
是啊，但是现在问题是说，本来是面粉，那现在发酵以后变做成面包，啊，面包呢现在变成硬面包，那你现在看到的是面包，也就是说你看到他要的是这个东西，可是他内心的那个在哭泣的自己，在求救的自己，在希望被看中的那个自己，其他人并不知道。我刚刚讲到说是那种戴帽法嘛，就是如果你用妈妈，不是他是先生，不是他是爸爸，
所以戴帽法就是说变换角色，换位思考，比方给我戴一顶爸爸的帽子，我就暂时是一个爸爸的角色，给我戴一顶妈妈的帽子，我就暂时是一个妈妈的角色，这个叫戴帽法。
对，比如说女儿戴了一个帽子，是我是他妈，然后你看啊，这个小男生真他是这么样的苦，他是关在自己的那个自尊的里面，好，那这样的话你会觉得是他是在哭泣，他是在求助，他是在他的生活当中碰到很大的问题了，
那你的愤怒就不会起来。
对，那对男生来讲，对这爸爸来讲，他如果愿意去面对他自己的困难，比如说你知道吗，我觉得我的生命当中我是 out of control， 我觉得我没有被看重，我没有目标，我没有被那种被你们浇筑被爱的那种感觉，那这样的话人家也会拍拍他的肩膀说，不会啦，其实我们是很爱你的，不是因为用控制你才有价值，而是说你是爸爸，存在本身就是意义，存在本身就是参与啊，存在本身就是成就啊，存在本身它就是价值啊，你当爸爸他本身就有他的价值，你不需要是控制他就有价值啊，当他了解这一点以后也就不会有问题了嘛。所以呢，
那我们就说这整件事情，因为这其实所在多有啊，大家以不同的可能有一点点差别，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这个故事在很多很多的家庭上演，对不对？那很多人就是说，那到底是这个先生的自尊心跟自卑感是一体的两面，是他这个部分不够健康造成这一切的问题，还是他太太太强势没有尊重到先生造成这所有的问题等等，那是我们去找原因重要呢，还是去了解自己的心灵的弦外之音，从哪里下手比较好呢？
最容易下手的是自己，因为唯一的敌人就是自己嘛。其实呢，我们这样讲，有一句话是说，明处
最根本的是自己，
最根本的是自己。明处的敌人其实是暗处的盟友。你最看不惯的那个人，你最看不惯的那件事情，他一定是你藏在里面，你不敢去touch的自己。好，所以
因为一个人如果说他没有对应到我的任何性情的话，我就不会讨厌他，对，那我会讨厌他的话表示说我内在有这个相反的部分，
没有相反的力量，
不一定相反，或者是
没有办法成就你，就是因为有相反的力量，所以他才造成你现在这种状态。所以对太太来讲的话，她如果心中没有一个失控的自己，没有价值的自己，她干嘛去争，干嘛去对，然后你越对的话，他对方越没有价值感嘛，就是他是
那往往是越优秀的夫妻，双方都很优秀的，反而更容易有这一类的问题了。
要优秀的话，他必然自尊心很强，他才能优秀啊。就是我有很强的希望别人看到我很优秀，所以我尽量努力去表现我优秀的那一面呢、啊。
这个是必且，这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是一定的吗？
压力产生动力，
弱且为弱 A 则 B
压力产生动力，因为所有的动力它背后一定有一个压力，你没有那个压力你不会产生那个动力，比如说我在表现这样的一个面相，那么它背后一定有一个表现这个面相的某些压力，你去看脸书，脸书其实就像我们说是面具书嘛，人格它本身就是个面具，所以你在看脸书的话，你会发现它每个人它呈现出来不同的这个人格特质，它表现他想要去表现的那一面。那如果说你
可大家都很自然的在我先看到一篇好文章我就 po 上去，我想到一个什么心情我就写上去，我照了一张什么照片我就 po 上去，很少人在想说我是在表现我人格的不同
面向。你自己不知道啊，比如说你换一张照片，换张照片你很悠闲在喝咖啡，其实这个人呢，认识他的人都知道可能全世界最忙的几个人之一啊，他不会有时间，
他非常忙，
对，但是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呈现说，他
来平衡他自己，
也许吧， 那我最近我在脸书上放一张视频发文的，就是一个类似像护照的照片、哇，一大堆的一个评语都会进来、你就会发现到这么一张照片，而且你们每个人都在用的一张照片，护照的照片、我只不过是表现，我是因为懒惰了，因为找不到照片，我就随便拿一张放上去，这样有就那么一张嘛，所以把它放上去，甚至于连那个什么，哎，50年后你可以用来用这张照片，这样的一个说法也进来了，这样子。那对我来讲的话，我不会去对这样的一个焦点。我说，那需要活到那么久吗？也许我任务完成就打卡下班了。因为这种东西的话，对我来讲的话，我正面负面我是其实是可以碰的。我在正面负面可以碰的时候，我选择走我要走的那个正面的那个方向。
如果你正面负面都可以碰的话，表示说这个功课你已经过关了，
对，
这个东西不 bother 你了，就是它不打扰你了，
对，
对你来说对激不起你心灵的涟漪了，所以就无所谓了，
对，
可所有能够激起我心灵的涟漪的东西都可能对应到我内在一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吗？
是，印度的一个哲学家哈、卢米嘛，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只要你接受那个问题，只要你接受那个难题，那难题的解决的大门就为你而开，这是还蛮有名的一句话了、那事实上如果你真的接受它的话，你看到它了，那你也了解接受，那请问这个问题还会再包着你吗？不会啊，比如说我国语这样讲的不好，假如说我一直都想要把这个部分隐藏下来，那我就很累了，对不对？
隐藏不了，
对，我隐藏不了，一开口就知道了嘛。
对
对啊、你说我个性本来就很强悍，然后呢我就留一个像林青霞那样的长头发，那装着那个轻柔的微笑，那这样就能够隐藏我内心的那动力吗？也不行嘛，对不对？
而且何况为什么要隐藏呢？林青霞有林青霞的美，
是
你有你的美吗？
是，
对吗？
对。
可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都想要隐藏自己的真实面目，然后用一个自己以为比较好的形象来放在众人的面前？可是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因为我就是宇宙独一无二的杰作，你也是，他也是，是吗？为什么我们大家不敢尽情的表达自己，而想要去，很多人想要去变成别人呢？
投射的一种作用，比如说我认为那样的人是很好的，那你会用他来当你自己的标准，那可能大家认为这个东西是在道德上或者是在社会的这个标准上价值上是比较好的，所以你会取为你自己的标准，
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都是以社会标准来当做自己的标准，把自己的标准反而放在一边不去管它。
对，像我们在弦外之音工作坊当中，我们就会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是上帝好了，那你觉得呢？比如说丁山在上帝的眼光来看我自己的话，我要怎么塑造丁山？我觉得丁山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我觉得丁山是应该是什么样特质的人，比较符合什么样喜欢的事情？那这样的话呢，你会三八会比较知道自己想要的或想要达成的目标，或想要走的方向。常常因为我们是拿别人的标准当自己的标准，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标准是什么。但是我们讲说黄河从巴颜喀拉山下来，那它的动力就是从巴颜喀拉山来的。你的人的特质，你的人格特性，它是从你的内在出来的。那这个内在的特质呢，它本来就有一个你内在特质的力量。没有错，在这个力量当中会有摩擦，会有冲突。可是如果你知道它的力量的来源，你使用这个力量的话，你就不会投射。不会投射的意思是你不会借别人的力量来推你这部车子。所以你车子的运作就会使人车一如。一体，这样子很自由的自在的去走你要走的方向。因为你的内在就配备你能够完成你的任务的一些能力跟特质。好，那你现在因为放弃了你的特质，你一直想成为别人想成为的那个自己，一朵玫瑰花它一直想开成百合花，那它当然开不成玫瑰花也开不成百合花，
两个都做不好。
对，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内在动力是什么，我们内在的问题是什么，然后解决我们内在的那些不敢碰触的阴影的话，你会在一个完整的状态。那如果是在完整的状态的话，我们就来到一个叫做本质具足的现象了。所谓本质具足就是好坏我都有，我又是光明我又是黑暗，
然后我也都能接受，
我都能接受。但是在能接受的时候，你会比较走向光明，因为你有选择，那个东西不是咬住你的。就好像我说你今天头没有，
你越怕黑暗，黑暗越抓住你不放。
如果你牙痛，你一直在注意那个牙痛，你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嘛。
对，
那个痛点如果一直咬住你，它是火烧屁股的在你背后，一直变成一种动力。 所以我们说阴影有时候也是一种动力啦，没错啦，它是一种动力。那这个动力呢，它是让你不敢成为那样的部分。可是如果你接纳它、包容它、拥抱它的话，其实你会更完整啦。假如你有这样的一个观点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你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看法，也就是说你不会用那种最挑剔的这个眼光来看你所看不惯的事情。
那这个完整可以说是这个叫做什么，拥抱缺陷之后的完美吗？
你可以这么说，
因为其实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完美主义是吗？如果我是完美主义，我只想要看光明面，不想要看阴暗面的话，往往是一种以为完美、追求完美的不完美。可当我接受这一切的时候，反而是一个拥抱缺陷的完美跟完整。那这个完整是生命的全貌，那这个完整其实会给我们的心灵带来比较多的平衡、平安跟喜悦吗？
我们说创造本身一定是要改变现状才叫创造吗？
嗯哼。
那你说你要成长，或者是你要意识拓展，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来形容你自己的一个往前走的这一条路的话，
嗯，
那么必然你跟现在的现状是会不同嘛。
嗯哼。
那所谓的不同的意思是，除了我的观念之外，我还可以接纳你的观念，而且可以使用你的观念。
嗯哼。
我可以用我的特质，然后来看别人的特质，我借他的力量来使用，我也可以用在我身上变成一个很好用的东西嘛。
嗯，
那假如说你很讨厌某个人，你说这个人该死该下地狱，可是他没有下地狱，他也没有死，而且他的活得还蛮好的。好，你说看看某个人真的好讨厌哦，我真的好讨厌他，我看想到他我就快发抖了。可是问题是人家还活得好好的啊。我们自己有一个同学，他说他甚至他之前的那个男朋友，他只要是他的生日那一天的那个夜混的这个人家说的星象啊，对这个业，对这样的人很好的话，他就气到半死。
嗯哼，
他早就已经离开了，
嗯，
早就分手了。可是他紧抓的那个愤怒，
他还卡在里面。
对，紧抓的那个愤怒，那个愤怒，如果你不释放的话，哦，你不是原谅他不原谅他的问题，而是你根本就没有原谅自己。
你是放不放过你自己的问题。
对对对。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可不可以给自己哦，就是说我想突破的，
嗯哼，
那个阴影是什么？那个弦外之音到底我想突破什么点？可不可以告诉自己，我可以试着去看看。然后当你要这样做的时候，你试着去写下来两种就好了。你试着让别人看到你最喜欢的特质是什么。
嗯哼。
好，比如说 我希望人家看到我好大方哦，人家看到我好有笑脸哦，
嗯，
然后这些部分，那些你最喜欢被人家看到那个部分，那相反是什么？
嗯哼。
因为相反的话，其实是你训练的阴影，让你看到什么是它的相反，
吝啬、小气。
对，
嗯。
假如说你是害怕它，那么你会怎么样？会躲避它，会躲避这种感觉，然后用这种方式去评判别人，那你也不会原谅自己。
嗯。
当你小气的时候，你说我实在是不应该。但是有的时候是，既然是人，他就有很多人性，没有错。我们看到他，我不是要去做它，而是我看到它，我接受它，那我也了解，然后其实我就是要放手，
就是我容许我自己不完美的话，
对，
我才会比较开心啦。
是没有错，所以就是看看你用这种方式去检查，我觉得我真的觉得好羡慕某某某人，然后他的相反是什么？那个相反呢，在你的生活上的什么地方看到？什么人身上看到？在什么地方看到？有没有在你自己身上看到？
嗯哼，
那这个就是很好玩的事情。你会发现常常会是用两极的，比如像我来讲的话，我呢常常就是煮一大堆东西，然后100个人来我家吃饭，那没问题啊，哈。可是你知道我多小气吗？我到超市呢，看到人家那种大减价，什么5毛钱、1块钱的哈，我就赶快抢着去买。
所以有大方的部分，也有小气的部分，
对
哈，
对。那我是不是很怕小气，所以变得很大方呢？
嗯，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很有趣的事情。
嗯，
有的时候有某些地方在你的人格里面，你最担心别人看到的、读到的，应该说是你自己的秘密，你的秘密生活，它其实是你隐藏的那个你不想看到的部分。
嗯，
那这个部分常常你会故意的就把它隐藏起来，而且跟这个有关的你也听不到别人在讲的，有关这个部分 碰到你的伤痕的部分你是看不到的。
嗯哼，嗯哼，好，那么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大家在新闻和工商服务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来。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祖先生，在空中和大家聊的话题是爱的弦外之音。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贵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谈爱的弦外之音，我还是那个感慨，就是如果我们都肯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弦外之音，如果我们都肯去倾听我们身边的跟我们有重要关系的关系人的心灵的弦外之音，往往会增加你我的幸福指数，而且能够解决我们生活里面的问题。我觉得这东西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如果我们都能够培养出一种倾听弦外之音的习惯，其实会比较接近于事实的真相，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嗯，我来提一下哈，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都是黑暗面呐，哈，或者是阴影面呐。
嗯哼。
可是呢，美好的那一面呢，快乐的那一面呢，它其实一样的，它是一样的是在你的范围里面。所以如果你看到别人的美好的那一面的话，其实你身上也是会有的。
嗯哼。
好，那你也可以借这个力量来。
好，
就是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其实一切的这个情况呢，别人的在别人身上找得到的部分你是可以找得到的。也就是说，用一个比较夸张的一个说法哈，其实你的存在，好，所有绕着你存在的这些关系人呢，都是为你的存在而来的。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
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
对对对，
然后大家围绕着你，每一个人都一样，
对，
都是自己生命里的主角嘛，
都是我们生命的主角。我们只是有时候看不清楚这一点哈、
嗯。
那对自己存在的那个主角的重要性哈、嗯，我们如果能够了解的话，那这个部分的话会消除我们心中的那些比较负面的没有价值感的那个部分哈。其实容易听到别人的弦外之音啦、啊。我们半开玩笑的来说哈，假如说这个世界上就只有这一幅名画、哦嗯、那它会卖得很贵，因为物以稀为贵嘛、
嗯
哦、那如果这个蔬菜就只有这个地方有，那当然就是很贵嘛。我前两天看到香港有一个打鱼的这个船啊，捞到一个叫做檀香木，他刚捞到的时候他一直在咒骂，他说倒霉啊，今天怎么捞到一个大木头这样子。那听说那一个木头呢可以好几亿，可以卖好几亿
啊，一块木头。
对，一块木头可以卖，好像我没有看到详细的数字，好像是二十几亿还是多少亿，反正很贵很贵就对了，因为那个比黄金还要贵。
那他没有把它丢回海里去吧？
没有没有没有。
恭喜他。
那你说木头的话，如果到处都是这种木头，那这个木头就没有什么价值嘛。
对
吧？
但因为这是非常稀有的木头，
但是我们存在这个世间，我们的每个人哈，他在这个世界上就是那么个独一无二。
嗯哼，
就世界上就这么一个人，然后跟你接触的每一个人呢，他都是独一无二的。
对，
发生的每件事情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
对，
而你的每个感觉、每个看法也都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有句话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其实太阳底下每天时时刻刻都有新鲜事。因为如果我们觉得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那还活着干嘛呢？
是，
就是因为有新鲜事才那么好玩嘛。
我意思是说，假如说什么事情都是独一无二的话，哈，那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好的结论出来，就是说，好像老天爷用高价在打造你的人生，你每天都是新鲜的，
嗯，好，打造我们的人生。
是啊，是啊，哈、啊，我就用这种角度来看啦。
嗯嗯嗯。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哦，就是说我们在讨论说。我们的这个思想的哈、哦、爱的这个弦外之音哈、哦，去看看一件事情哈、哦，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你对你来讲，这一生当中，你最困扰的是什么样的人？啊、哦，他总是在指责你，总是在让你觉得非常难过的。
嗯哼，
那他都在指责些什么啊？指责的这些部分。在你的身体上的哪个部位产生问题，你去感受一下， 好，感受一下的话，你去把它移动，然后去感受那个压力，然后去走进它，不要害怕，因为你走进它之后，我们刚讲过一个观念，就是说，所谓的阴影，所谓你看不见，所谓你要隐藏的部分，只要你去看它，哈，它就不被隐藏。它
就没那么可怕了，
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它容易释放，那个压力是容易释放的。那如果说那个压力没有释放的话，就好像你在吹气球，你不断往那个气球里面吹，那没有出口，那当然一定爆炸嘛。所以常常会发现到说什么名人啊，一辈子都非常好啊，什么扫荡这个妓女啊，可自己是嫖妓的啊，好什么之类的，因为有的时候自己压下来那一面，你完全没有出口，完全看不到，完全没有办法释放压力的话，你有时候所做的事情，它就是刚好是这件事情的，就是同类型的东西，啊，是有相关的这样子。假如说你去感受它，然后去想想这些让你困扰的人，能不能了解他在你的身上的哪些部分，他一样也能够出现那个特质。因为一旦这样的话，哈，那么你就会慢慢也会同理他的状态。那你可以说，我在下一个星期当中，我要做什么事情，用什么方式，用比较健康的方式，怎么样来释放我内心对这件事情的愤怒跟恐惧。如果说你有给自己一个这样的一个目标，那我就是做一个礼拜看看。好，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会有帮助的。那另外就是说，如果你这么讨厌的这个人呢，你在心中去想象他对你的好处，除了坏的那一面，你先暂时不看。你用最好的方向去想他，去找这个人对你的帮助，这个人对你有恩的地方，有爱的地方，用最好的角度去诠释他的行为，然后你看你能够得到些什么样的结果。然后你来看看，其实如果我有这个结果，那我站在这个结果下，我对他产生这样的情绪，对我跟对他的关系有没有比较好，对他有没有各种状况会有帮助，对我甚至对我的健康有没有帮助。因为我一直在愤怒里头，我只看到的是他的坏的那一面。人的常情是说，当我看到你的坏处的时候，你的其他的好处我somehow就是全部把它隐藏掉了，我就看不见了。我有些例子，比如说像以前有一个英文老师，他告诉我说他很奇怪，为什么他有一个中国的朋友，他跟他交往三四十年，突然间有一次他从新加坡回来送他一个东西之后呢，他这个人从此消失不见了。他们以前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那我说怎么会这样呢？他说我也不晓得。他说一年后呢，我在某个地方看到这个人，我就问他说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你吗？对方很愤怒的眼光看着我，告诉说你要诅咒我死亡。那他一头雾水，他问我说这是什么意思？我说你送他什么？他说我只是送他蜡烛而已啊。我说那很漂亮的白色蜡烛啊，你看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感情这么好，却因为一件他的误会，就把他所有的好处全部盖掉，再也看不到他的优点了。所以我们常常在看，就是如果一个人先偏一个角度好了，好偏一个180度角，你纯粹想他的好处，然后你去感受他，你会觉得说这个人真的很好，然后再偏一个角度，用另外一个180度去感受他，你说这个是个坏人，然后你去感受他，然后你感受出来会完全不同，那哪个对呢？其实两边
都存在，
两个都存在的，
看你要把焦点放在哪里。
对，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如果我们也接受他的某一面，然后开始一个比较公正的方式去看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说我们是一个无拣择的截肢。我们在觉知对方，我们在感受对方，我们了解对方，我们是对方的知音知己，我们了解他的起心动念的一种状态，我们不会用偏激的方式在批判他。
嗯哼，
好，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他跟对我们自己都是会比较好一点的。
嗯哼，
当然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说今天如果没有这些摩擦，没有这些相对的事情，没有这个黑暗面的话，那么你也走不到这个光明了。
嗯哼，
所以呢，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可以从这样的一个经验当中呢，你到底发展了些什么，在生活上你得到了什么智慧，我觉得这个东西反而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方向。
嗯，
就如果你给自己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好，那么你就会觉得说我不需要去逃避，我也不需要去太自我中心，我可以接受光明，我可以接受黑暗。我不一定是一定要在某一边，因为要不然的话我就只能走一边而已。
嗯，
好，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整个状况会有所改善了。
这往往是对自己的一种救赎。
对，
如果当我们肯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先得到快乐了。
对，因为受抑压的黑暗跟阴影呢、啊，常常会导致破坏性的行为。
是，
哎，这个人跟你很要好，你也不需要什么地方得罪他，然后他突然间整个态度全部都变了，
嗯、哼，
那你也不能了解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甚至于你都不知道他变了，因为他会跟你的笑笑，然后给你很多借口、很多理由。啊，我最近比较忙啊，我是怎么样啊、嗯？但是他不会告诉你。可是你感受他的时候，你会知道他出了问题了。
你会知道后面有弦外之音、
啊。对，你会有一些弦外之音。
然后你如果去感受那个弦外之音，往往你就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
对对，啊，因为我们会把最不喜欢最恨的事情会投射在别人身上。但是你刚才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嘛，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宽恕自己。
嗯
好，你也可以对自己说一个祷告词、祝祷词，让你说哎呀，丁山我很小气，好，那我从过去这些负担当中我觉得我可以解脱出来。你也可以去想说我宽恕我自己，而且我也得到我的宽恕了。
嗯，
你可以一一的来看看有什么地方你最需要被原谅的，有什么地方你最需要被放下的，有什么地方最需要甚至一个长者，比如说像一个父亲或母亲，你最在乎那个人能拍拍肩膀说丁山我原谅你，你得到我的宽恕了，我没有问题了， OK 了。其实这些做法不一定你是要透过别人来做，你也可以对自己做了。你可以选择在一个星期当中呢的哪一天你觉得是比较轻松的时候呢，你把你自己最没有办法放过、最不能原谅那个部分呢，你把它摊出来写下来，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自己，比如说，哎呀，我觉得我一点都没有价值，哈，我觉得我什么东西都做不好，啊，我觉得我不够漂亮，我觉得什么样？那这些部分呢，你把那些觉得不舒服的部分写下来，或者是需要被原谅写下来，然后一一的来看它，来原谅它，来舒放它，来把这个压力疏解掉。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是会有蛮多的帮助的。
我怎么听一听就觉得很感动了，因为自己真的有一些部分是不放过自己的、啊、那其实这个部分带给自己很多的痛苦啊。
是，
那如果我能够原谅我自己的话，那我不是给了我自己一份很美的祝福吗？
对，所以你看一到一个年纪之后，我们会听人家讲说、啊、我的脊椎不舒服了，我背不舒服了、嗯、我头不舒服了，我怎么样、啊
嗯、
其实某个角度来看、哦、要问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些你不舒服的情绪它藏在身体的什么地方，情绪它藏在哪里，它不是藏在你的脑海里面而已，它会藏在你会发现到说我什么地方比较紧、
啊、
然后我碰到这些事情的话，那个部分呢其实是你情绪所藏的地方，而你情绪所藏的地方，
因为我们去感受我们自己的身体，往往我身体有什么地方不舒服的话，那个东西是对应了我的一种情绪，我的一些情绪。
对，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现在在上课、
嗯、
有一个你很不喜欢的人走进来、
嗯、
然后你开始去感受你的身体，你会发现某个部分是比较有紧张状态的、
嗯、哼，
好，我们讲说有一个人你很讨厌的、
嗯、哼，
好，那这个人进来的话，你会发现你有一个不舒服的感觉出来，你自己都不见得会知道，但那个就是你情绪所藏的地方，长久了以后那个地方会越来就越不舒服、嗯、
那个部分可能不会表现出来、啊、但是那个部分就是我的心灵的弦外之音。
对，
那如果我去感受它，去照顾它，往往我就得到了解答问题的钥匙。
对，那个跟你过去的一些经验也是会有关的。
嗯，
就是说我过去曾经这样被伤害，比如说我妈妈一直在指责我，
嗯哼，
啊，这个人很像我妈妈、
嗯、
所以我看到他的时候呢，我就直接移情了。我看到那个人呢，我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那种讨厌的心情就起来了。
对呀、啊，有时候真的会这样啊。
会这样嘛、哦、我们有这样的经验过嘛、
嗯、
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那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隐藏下来的没有处理的一些内在动力、内在压力。
有趣的是，如果我不喜欢谁的话，其实那个人不一定会感受到，但是我自己是一定会感受到，然后那个是很难受的，所以我以后要学会要练习去听自己为什么不喜欢他的那个弦外之音，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来释放我自己，解救我自己。
比如说如果有个朋友什么人的亲戚过世啊，那你参加对方的这个告别式啊、
嗯、
到墓园啊，到殡仪馆啊，你会感受到什么一种很不同的气氛，而这个气氛呢，它其实不见得是那个场合所 出来的那种情境，而事实上是很可能勾引到你有一些经验跟你对这件事情以前的看法。
嗯，
好，对死亡的看法，对，然后你到那边去，你会特殊的一种身体上的紧张。
嗯，
然后会身体上的一种不是那么舒服的感觉，
把生死看得很紧的人就会这样。
对对，我们从这里头去看哈，我们是真的会受到我们的一些情绪的影响。
嗯，
那如果你去看那个情绪，就算它是个阴暗面，你看到它，它就可以解决了。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蛮重要的，也许可以大家试试看啦。
是，
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然后也是让我们的生活得到更多的疏解，然后得到更多的舒适与喜悦的一个好方法啊！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邀请您继续的收听今天最后的一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为您邀请到的贵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在空中聊爱的弦外之音。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在空中为您邀请到的贵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我们在空中聊一些很有趣的话题啊，反正不论谈什么都是想要增加您的幸福指数，让我们的生活更开心更美满啊，或者说即使有时候我们谈阴影的部分，其实也是为了什么，为了让阳光的部分更能温暖我们的心灵。不知道，
是啊，嗯，
为什么要面对阴影的部分？如果我可以不用面对阴影的部分，不是更好吗？
阴影的部分，比如说这个地方你是见不得光的，是你的秘密生活。那既然有秘密，就一定有伤害嘛。那你要 hold 住这个秘密的话，我不是说你要把你的秘密全部都 open 出去给大家，而是说你知道这个东西呢，你必须要自己敢去面对它。那因为你不敢面对它的话，这个部分它就好像咬住你一样。
嗯哼。
那咬住你的话，你就会痛。哎，痛在那里的话，你就不敢扩张你自己。
嗯哼。
刚才不是举个例子吗？就是如果你牙痛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事你就难，因为你的整个焦点呢、啊、会被这个牙痛抓住了嘛。
嗯哼。
好啊，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做。当然相反的来讲的话，可以做一个练习嘛。哦，比如说在你的眼睛曾经看得到的最美丽的东西是什么？好，耳朵曾经听过最好的声音到底是什么？你甚至用这种观想的方式，把这些事情带到你的眼前去感受它，去品尝它。你再把眼睛睁开的时候，你会觉得说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你想到说哦，我到哪里去玩？那地方好漂亮啊！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境？那想着说妈妈抱着你，好，拥抱着你，然后告诉你她很爱你。那种感觉，你把那些感觉调回来，你会在你的生命当中会增加好多好多你看不见的力量。因为情绪的话，情绪它就是情绪，它是有一个情绪体。
嗯哼。
那有的时候我们在反应的时候，我们是按照我们的情绪体在反应的。如果说我们能够开始把这个部分接受，而另外一个部分呢转移到一个比较好的部分的话，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的生命的状态是会不一样的。好，比如说我刚刚提到一个情况，就是你最想表现的特质到底是什么？那是特质吗？
嗯，
好，好，那假设说我们再来做另外一个练习，就是说我是想两个人，而这两个人呢，是我在我生命当中，我觉得他真的是棒到不行的人，我非常的欣赏他，非常的完美的一个人。你想这样的两个人，找出你所欣赏的特质，
嗯哼，
然后呢，试着在你的人格特质当中去指出来，他跟你现在的你之间的一个相关联的地方在哪里？
嗯哼。
有没有发现到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去加强？
为什么找两个人？
因为两个人会有对照啊，你不是只有一个，你可以选一个，也可以选两个，可以选三个啊。好，但是我的意思是告诉你说，你可以选至少两种能够让你觉得说我在生命里面有的特质，我想去启发它的，想去开花的，想要去发亮发光的那个部分。那我们现在这个题目呢，就是比较关注在于一种去开发自己的那个光明面的那个部分了。
就这也是自己内心的一种弦外之音。
对对对，
用这个方法去了解自己内心的弦外之音。
有某些部分你是真的希望说那个部分很好，那部分你也是希望被看到的，你也可以在你的身上找到的。因为所有的别人都是为你而来的，对你来讲的话， 如果你没有感觉，这世界是不存在的。
你的宇宙是因你而存在的。
对，所以你对宇宙的看法，其实是跟你的看法是有关的。如果你处处见恶，那么显然你的信念是出了问题的。
对，
如果你看到所有人，你都是在批评，
都不顺眼。
那我们这样讲，当你在指责别人的时候，是啊，你可能是用一个指头在指别人，另外三个是在指自己，
对，
对吧？
对。
如果你没有的特质在别人身上你也看不到，因为那个不是你的目标嘛。
嗯哼。
所以有一种说法，假如说最挑战那种最危险动作的，比如跳伞啊，或者走钢索啊，或者是最危险的那种动作的人啊，他其实跟生命的这种挣扎是最大的人，恐怕也是一个最怕死的人，因为他不断用这种刺激会让他觉得他自己是存在的。
嗯，
你知道吗？当没有刺激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是不存在的。
嗯，
好，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借着我们的最有关系的这些关系人，不断的带来摩擦，不断的带来冲突。而这样的伴侣呢，其实我们说他是灵魂伴侣，因为他在跟你扮演着一个相反的力量，而从相反的力量当中呢，可以让你得到很多的学习。
嗯，
但是如果你开始也把它当作是一个伙伴。好，我们说是一个在暗中的一个盟友的话，那你会发现到说，其实你也可以用他的方式用在你身上，而比如说在他的身上，你看到一个人非常的自私，那你一直都很大方，你用他那个自私的做法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反而会变成有比较保护你自己，因为你那个大方的特质并没有真正会消失掉，因为它是你的信念的一部分。可是呢，三炮你又借了一个部分让你自己更圆满了。好，因为它是变成你的另外一个观点了。
嗯，
所以假如说你可以用各种方法去帮助你去找出来或修正你的限制性的信念的话，那么就没有东西绑住你的。
嗯哼，
就没有绳子绑住你了。
嗯哼，
所绑住，好，因为没有绳子绑住你，那么你能够出手出力的地方就比较多嘛。
嗯哼，
对吧？
嗯，
好，所以当你没有被绑住的话，那么你就能够做自己。那其实呢，在任何时候你都不要忘了做自己，因为你来的目的，好，这个宇宙上帝创造你的目的，就是希望借着你当作是一个器皿来表达你的感官，表达你的思想。可是思想如果没有相反的思想的话，你又没有办法表达自己。如果没有镜子，你看不到自己。如果在奥运会里面没有一个对手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加强你的实力，因为随便站出去就是第一名。对吧？
不知道朝什么方向努力，
就你没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对不对？
没有标杆要超越。
对啊，所以有桌椅没有错，可是就是还是有诸葛亮啊。
嗯，
对啊，既生瑜何生亮是吧？可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两个人其实在某个层面上来讲的话，两个人都在努力的在表达自己，在显现自己嘛。
嗯，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你比较难把你真正的实力完全显现出来啊。
嗯，
好，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不会那么样的去排斥我们所受到的伤害。
嗯，
我们反而会觉得说，当我们受到了困难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说，这个给我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学习，这样子。
嗯，
好，那我们听别人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带着排斥他的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们会比较了解他真的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嗯，
好，那这样的话就
要不然我们就忙着在排斥，反而听不到那个真正的声音，真正的心声。
对，
嗯，
如果说我们一直强调道德，其实我们反而会被这个道德咬在里面，你反而没有办法自在的表现出道德的特质出来。
嗯，
假如你一直在强调光明，其实你心中是因为有某些黑暗。假如你一直在强调说你要多么干净才行的话，是因为你心中觉得很脏。
嗯，
对吧？
嗯，
假如你一直要穿很漂亮的衣服，因为你觉得你好像不这样穿的话，你是不漂亮的。
嗯，
所以某个部分呢，我们可以讲说，存在它其实是一种动力，而所有的动力它其实是来自压力。所以我们的情绪，你看我们这各种情绪，它其实是一种动力的。
嗯，
那这个动力它一定来自于你的信念的压力，有这样想，所以我要那样表现。
嗯，
假如说你们合着内在的出力，比如说我的特质，我是个苹果树，那我就有一个苹果树的特质，我怎么样随便开花就是苹果花，我怎么样结果就是苹果，对吧？那我如果说我的情绪的那个动力能够结合我们内在的那个出力的话，它变成一种现象，而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完完全全去反映你自己，我说的是比较完整的自己。那如果说你只要某一面不要另外一面的话，那么你的内在的出力就会有问题，因为内在的出力它出来的时候，它并没有因为你的减值而它修正它自己，它出力就是出力嘛。
嗯，
好，所以它是有一个动力在流， 那其实要的是成为你自己，大家成为你自己，你不是要更好，而是要更完整。因为一旦完整以后，你就能够勇敢的面对这个世界，勇敢的去表现你的特质。
我要那么完整干嘛？
你可以不完整啊，没有必要的痛苦是一定要这样做嘛，但你也可以选择这样子，这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我们在讨论，就是如果说我们要让我们的生活更 smooth， 假如说你的汽车呢可以自己有自己的动力，自己开自己的车去自己的方向，那当然蛮好的。但是你一定要找一个推车来推你的车子，那你干嘛要车子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觉得有一个人是一个比你更好的人，那他所做的才是对的，那你完全放弃自己的话，那就做他就好，就不用你了嘛。
可是事实就是有我，其实我刚问那个问题啊，是我自己有一个答案的。
好，
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完整，其实是因为当我接受完整的我自己的时候，我才真正能够享受活着。要不然我一直用我的不完美来打我自己的话，我忙着浪费时间去打我自己的不完美，我反而没有时间享受我自己美好的部分。
是啊，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完整的原因，需要完整的接纳完整的我自己的原因。
是啊，是这样子没有错啊。对啊，所以你看目前的一个情形的话，假如说我们带着伤痕，我们是比较难去得到你说的那个完整嘛。
嗯
哼，好，那我们说磁石、磁铁，它会吸引磁性的东西，磁极嘛，磁铁有吸引磁极，但是我们的思想它会吸引异极，
嗯，
就跟你相反的事情，它会吸引过来，
嗯，
吸引过来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要显现你的想法嘛，
嗯哼，
好，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话，我觉得不是说要争强斗胜啊，好，那也不是说我为了我的优秀必须要把所有的人都打压下来，反而我是借着相反的意见的时候让我自己更加的完整了。一般我们在做思考，比如说我们在做创意，做创意工作的人，他就是要让自己的思想不是停留在一个角度上，他会停留在，他会让自己的想法呢像微风像浮影一样到处飘，然后到处找一些新的观念，然后最后在这个当中呢再去组合成他自己要的东西，这是一般做创意的人会做的，或者说你叫做脑力激荡也没有关系。那其实我们过人生的生活其实也是一样，我们跟自己个性不同想法不同的人，那其实他山正好可以攻错嘛，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嘛，就是你借着别人的观点，哎，你可以想想看，那如果是用他的观点会怎样。好，比如说我如果用他的观点的话，那我会怎样？我如果不用愤怒、不包容、讨厌他的想法的时候，那会怎样？好，那你会发现到说，当你接纳他、跟他结盟，或者是借他的力量的话，那么你就更有力量，那你的生活更舒服。那为什么不试试看呢？
何乐而不为呢？
对啊，对啊。在经常的时候，你一直在责怪自己、在批判自己的时候，如果说你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说，那如果我也接受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有时候也会有点自私啊，有点自大，或者有点爱面子。那这样的话，你接受以后，你觉得说，那你的生活会有没有比较好一点？好。如果有好一点的话，那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试试看？那接受之后，你反而比较容易移动你要走的方向。也就是说我反而你不会去走到那个方向。
反而你比较不会走到卡住的方
向。卡住的方向。
或
者是说因为你不走这一边嘛，所以你一直走这一边，最后弹回来你反而是在另外一边。
违背你初衷的。
违背你初衷。像很多的父母亲，他的女儿交了男朋友之后呢，他说，哦，你不可以跟这个人在一起，不可以跟那个人在一起。结果本来就没有想要跟他在一起，他只是认识他而已。但是因为你管他，他就为了要
对抗。
对抗，所以他就跟他在一起。然后还抓得紧紧的。在我自己的这个生命历程当中的朋友当中，我去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啦。没有真的爱他啊，没有真的喜欢他，可是你一直在限制他，他只有走另外一边啊。我们就必须要觉察你要表达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免得事与愿违。
对，免得事与愿违。对，
反而逼着孩子走上了他也不愿意走，你也不愿意他走，然后也真的不幸福不快乐的路。
是，所以就是只要不僵化的话，我们的想法只要不是僵化的话，那么你就不会有极限，不会有那种我们说的制约。那没有制约的话，那么你就比较是处在一种我们说自由意志的状态。 我觉得这个可以大家参考看看啦。
嗯，
好，那如果有兴趣的话，明天我们有工作坊是免费的，好，那就可以来参加这样子。好，
工作坊的地点呢是525号 North Azusa Avenue, City of La Puente, LAPUENTA, La Puente。
嗯，那面对自己的观念是不容易啦，就是说你要面对自己的情感，那面对自己的想法其实不容易，可是呢它一定有相当相当的一个回报，也就是说它给你的是一个最好的礼物，因为当你可以看到自己的想法，你就不会为这个想法所困了。
嗯，
对，
嗯，对，所以看到我们自己的想法，感受到自己的想法，或者说看到自己的想法的弦外之音，是一个认识自己、了解自己，进而让自己生活得更美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是是、
嗯。那么当我们了解自己说话或者自己心灵的弦外之音，往往我们去碰触那个我不敢碰触的部分，反正我也不需要跟别人交代嘛，我就自己花时间。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哪里有时间这样那样的，可是其实我们如果能够静下来在自己身上花一点时间，这个时间是最棒的投资，投资报酬率最高的最好的投资，因为投资的是我的幸福快乐嘛。
是一些身心灵的老师在强调一点了、比如说你之所以没有办法心想事成，你之所以事与愿违、其实是因为你的思想里头呢藏着一些你看不见的限制，那有这些限制的话，就算这个环境真的可以让你达到那样的目的的话，也因为你的思想上的限制，所以你达不到。如果你去清理这个部分的话，那么很容易的内在出力到外在的表现，它会是一体的，也就是它是会浑然天成的了。
呀，真的是。
对，
所以说听众朋友，反正我们在空中啊跟大家共度周六下午的时光啊，真的是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都更幸福、更美满、更享受到人生的美好。所以我觉得这个看弦外之音、听弦外之音是一件好事，如果我们可以把它养成我们生活里的一个习惯，我相信对我们大家都是有益处的。
对，但是还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对自己多一点慈悲，对别人多一点慈悲。当我们用慈悲的心去看事情，然后去听别人想要表达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你带着一个慈爱的心，带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不是批判他的角度的时候，你接受到的信息就是会不一样了。
是是是，而且对别人慈悲其实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慈悲。
是的，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对别人慈悲，往往我们内在会不平静，而这个不平静其实是对我们的幸福指数是有扣分的作用的。今天非常感谢超陈贤祖先生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
谢谢丁山，谢谢大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啊！那么祝福您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四点到五点，欢迎您来到空中，我们大家在空中再相会啊！那么下个星期六的下午4点到5点呢，为您准备了一个我觉得非常感动我的话题，而且呢这个话题当中呢也带着很多的讯息，会扩展我们的生活领域，也会拓展我们的心灵领域，而且呢那当中的爱、感动跟各种的生活的触动，我觉得都对我们大家的生活会有很大的益处啊，所以邀请您下个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祝福您。